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现智门旁仁波切所造的中观庄严论释。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呢，现在正在讲中义部分的时候，那么中义先讲的时候呢，本论具有五种这个特点，五种特点当中现在讲那个第四个特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深意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相识深意，一个是真实深意，就是分两个方面。那么这样分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必要，如果没有这样分呢，对这个空性的理解，对空性的通达证悟方面呢，也有很多不方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昨天我前面已经这个解说的比较清楚。那么今天继续这样讲下去，如果有人想加施不存在四边以外的一个所示的遮遮四边就是那与一切皆不作疑的和尚中有什么差别呢？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基本上也有一些比如说格鲁派的一些高僧大德吧，就是在他们的中观论述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尼玛巴的大圆满的这个观点也有一些看法，然后呢就是一些大树荫的观点呢也有一些这个看法，甚至呢就是对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和尚宗就是等等的，就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是单供的制作是不能离开的，单供的如果制作离开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假设说是不存在四边以外的一个硕士，就是除了这个四边以外的一个硕士，那么这个这样呢就是遮遮四边，就是也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边呢就是全部遮完了。那于一切不作疑的和尚中，就是一切这个不作疑的和尚中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是应该这个别名就是了之为这个，也就是说是整个和尚中呢并不是娑婆的对境，但是呢就是和尚中当中呢有个别论舍的有些观点呢，就是在这里这个藏传佛教就予以这个遮持的。所以他说你们这个一点编的是不承认的话呢，那就是什么都不作意的和尚中没有什么这个差别，那就和尚中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从这个问题的这个侧面看的话呢，就是和尚中呢像我们讲定界宝等论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过，所谓的和尚中呢他这里指的是禅宗和尚这个马哈亚呢就是他所这个开创的有一种这个敦门的这个什么都不作意，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什么都不作意的这样的一种宗派。这样的宗派呢就是极明菩萨缘寂一合的话呢，就是在藏地开始这个兴盛，就是在藏地开始兴盛。当时呢就是藏地有相当一部分的修行人呢就整天的是不积累资粮，就是比如说专精呢年级呢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呢就整天呢就是就闭着眼睛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能想，就是一直这样坐着。当然这种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后来就是按照那个吉米伦寺的授记，然后呢就是从印度这个引进这个莲花界伦寺，莲花界伦寺呢就是跟这个和尚呢就是进行辩论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莲花界呢就是这个获得这个胜利就获得胜利。当然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话呢，就是以前我也讲过，就是这巴西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这个三月制的历史里面呢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所谓的这个和尚宗呢他什么的这个不能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念的境界当中呢就是一直按住就什么都不能想，就是以这样的这种不注意的这个意念当中按住，就是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这个莲花界论寺就是有三种修行次第，就是在三种修行次第里面呢就是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当时和尚宗的什么都不能意念的这种观点呢就是是怎么样就这些都讲的比较这个清楚。所以我们从这个论点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门旁仁波切无论是在定界宝等论当中还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对这个和尚宗的个别的这个论色呢非常这个不赞叹就不赞叹，就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他就端举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善根质量，另一方面的话呢光是这样不作意的话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实践不作意，就是实践前面所讲的这个编法发心里面所讲的这种实践的这个不作意，五种不作意当中的其中之一，就是所以说这种这个修行呢 就非常不值得赞叹啊，就不值得赞叹。当然我们这里呢并不是是制止所有的和尚众，比如说对于禅宗来讲的话呢，从传承方面讲也是一直这个家世尊者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禅宗这个传承，就是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呢，他们是依靠金刚经和能切经，就是然后呢有很多这个传承上师的不共加持，通过他们的这个参作呢，就是也有很多人这个获得了这个成就，就是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马鹏仁波切也是并不是这个否认的。无光尊者的十相报中的里面呢，就是说是当时的这个和尚中呢，就是当时的有些个别的寻思者呢，就是没有能了解，就是也有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在印度佛教界当中呢，就是辩论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也是有一次专门就是关于这个和尚中和那个禅宗和还有这个佛教当中的不作语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在印度这个鹿野园吧，就是鹿野园呢，就是专门就是开了一个研讨会。当时这个印度南方的高级佛学院、兰州佛学院的有些这个谢绕堪布啊，他们都去这个参加过，就是但这个说法方面呢，就是比较多的。当时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呢，有些堪布呢在给法王面前也是问了很多，提出来有很多问题。当时的是有一个堪布呢，就是说是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训示在那，就是干嘛下来，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有些人的话呢，当时呢，莲花界这个所辩论的这个和尚宗和，然后无光尊者所赞叹的这个和尚宗呢，就是是两派，就是也有这个很多说法。但是法王如意宝呢，就后来也是是。按理来讲呢，就是摩诃仁波切所讲的这个和尚众的话，那就是应该这个和尚众的部分啊，就并不是是所有的这个和尚众啊。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时候呢，就像以前龙门菩萨所说的那样，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众名，就是众的名称呢，就是用别名，别名呢用众名，就是这种现象呢，我们在平时这个音名和众观当中呢，相当多的。比如说现在这个有些汉传佛教的话呢，就是看见有些喇嘛就吃肉啊、喝酒啊，就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说是喇嘛教这个吃肉，喇嘛教是这个不合理的。但实际上他们呢，并不是是否定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但是呢，有个别的一些这个论思和有个别的一些这上师的行为不如法的时候呢，就是统统以喇嘛教的这种名义来，就是开始这个遮破，就是这也是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喇嘛教的有些部分的修行人的话呢，这也可以说的。就是这是我们在宗馆和音名当中呢经常也是遇到的。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和尚宗没有什么差别。从比喻层面看呢，当然什么和尚不切实就明显的在这里所谓的和尚宗呢，就不太这个承认，就是但不太承认的话呢，就是用宗名来了解这个别名。别名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和尚这个马哈亚呢，就是这种人。那么关于这个和尚马哈亚那的有些历史的话呢，现在有些敦煌那个石窟里面所得到的有些历史书里面呢，就是说是他已经战胜了，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这是这个汉传佛教的有些这个就是禅宗的有些论师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是真正的这个辩论的一些过程有些呢就认为是这个当时莲花界呢，就是支付他的这个经国的话呢，当年就是没有文字，就是后来就是过了几百年几十年以后才拟成文字的，这种说法也是有。但实际上这些合不合理就是不好说的，因为莲花界呢，就是他亲自这个自己所写的那个修行次第里面，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有些经历啊，就是和尚马哈亚那的当时的一些观点呢，就是都写得非常清楚的。就这是我们以前在这个辩论上呢，就是他们也经常就是提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一般这个学院的很多论师认为呢，就是这个当时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莲花界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历史应该载录下来的。然后这个敦煌里面的有些历史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可靠呢，就是还是应该需要值得这个探索，需要值得这个观察。不管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从例证呢也可以了解，当时的这个他的观点呢，就是非常清楚，什么事情都是不能这个做啊，就比如说这个做善也不行，做恶也不行，尤其是这个刚开始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的叫他什么都不作意，就是一直这样坐着。这一点呢，就是现在也是到目前为止确实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就是看不惯的汉传佛教里面的个别的有些做禅的这个修行人。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担心，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做禅呢，我们并不是诽谤所有的这个禅宗，诽谤所有的禅宗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依靠金刚经和能切经，就是然后呢就还有这个妙华莲华经呢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教研呢，就是传承上师的这个价值以后呢，就是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从不管是这个唐高僧传还是现在的
的这个松高僧传，很多这个禅宗的故事里面看呢，就是他们的这种成就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讲。但是也有部分的这个人呢，还是危险非常大，什么这个心慈善法呢都没有的，就是每天都是闭着眼睛这样坐着，然后问他们就是你在想什么的话呢，什么都不能想，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就这样坐着。然后有没有念经呢？念经也没有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观想啊、发菩提心啊、出离心有没有呢？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每天就是只要这个到禅堂里面去，就是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然后一个小时过来以后就又下来，也又上去，又开始这样做，每天上午这样下午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传承禅师的这种指点，就是如果传承禅师的一些标识啊指点呢，这样有的话呢，真正的一些大成就的禅师呢，有通过他的指点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开悟。但是呢啊，什么都不做，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个别人也许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开悟也有可能。但是呢如今这个有些佛教衰败的这个时代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禅宗的有些这个这个寺院当中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状况。就因为我去年的话呢，就是也去了很多很多非常在这个中国来讲是这个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些这个禅宗的道场里面都去了。但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好，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不是特别这个值得赞叹的，就是不管是上师也好，很多方面呢，就是比较还不如呢好好的闻思佛法的有些道理的话呢，应该端出一些正义啊。然后就像我们佛仁波齐在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先就是通过这个各种闻思方法来，就是断除这个正义，对空性来升起定见，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安住的话呢，就这个是没有任何危险，就是非常保险，就而且也有很大的功德。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上师的传承，光是这样做的话呢，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误入歧途，就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这里呢有关这方面的也有很多告诉大的，你要这个举办禅堂的时候呢，就看看哪一个经典为主，哪一个这个上师的这个指点为主，就这个非常重要。什么都没有，就是光这样做做的话呢，就是当年为什么是莲花界这个这次呢，就是这个原因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关于所谓的这个禅宗以这个现在中观的一切不足以，那么佛仁波切在这里也是依靠这个很多的校正和例证来这个分析呢，我想我们这边的道友呢，就是实际上是还是非常这个关键的。以后呢在自己很多道友的话呢，有时候是这个就一开口就我要做禅，我要做禅，我要做禅，整天的这样说。但你要做禅非常这个赞叹的，但做禅呢，就是应该我以前也是在禅的说过，要么那个真正有上师的一些传承，要么呢就是自己依靠一些经典的依据来，就是真正要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与这个法相应。这些什么都没有，就光是在这样坐禅呢，闭着眼睛就这样思维的话呢，很容易我们下面所讲的实践当中的这个五种无分别念的这种，很容易这个陷入这种去境地。就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值得注意。我们佛仁波切也是了解这个未来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尤其是在当时这个当年这个藏地啊和尚马哈亚那的有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的确是对于有些修行人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印象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应该大家这个一分为二的分析。和尚中等派啊，就是灯派是他这里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还有一些其他就是与这个和尚中相同的一些不作意的有些在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派，并不是破除一切事之后唯见任何所缘相而不作意的，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破除一切相以后呢，就是然后什么事情当中没有作意，就是有无是非的所有的四个边破完了以后，在这个当中不作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只不过是制止呢一切起心动念而已。就是的确现在有些这个禅宗呢，就是有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就看得出来，就是所以这个他们并不是破这个四边的，就是破四边不要说，有的边的还没有破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说是起心动念就是不能，就只要这个有分别念的话不行，就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不能想，然后什么都不能想的话呢，还是这个有的边呢，就是还没有破。就是实际上呢，他们不是这里说的也是非常这个清楚的。不信的话呢，你们有时候呢就是也跟那个一些禅堂的一些高僧大德和尚啊，就是这些呢也互相这个交流一下，问一问啊，就是你们这个现在这个观的什么啊，不管是到禅堂里面去还是在那个外面这个就一些和尚这个问的话呢，有时候这些交流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这个他们只不过是制止了一切起心动念而已，不用说迁出一切边，甚至驱除有边的理由呢也是 尼布族教的就是认识这个优的变，就不要说是所有的变，优的变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也是没有这个欠足。而真正的不分别呢，并非如此，就真正的不分别，我们这个说是什么都不要做。当然从名词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相同。佛经这个般若经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很多这个不作意的，比如说龙目菩萨的这个中观当中呢，就是也经常就是讲了很多不作意。蒙诃仁波切在那个知知心心当中也应用了一些龙目菩萨的语言呢，就是做不作意，就是就词句非常这个相同的，但是意义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天壤之别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大疏音里面呢也不作意，就是什么都不想也有，大圆满当中也什么都不作意也有，但是呢，有些禅宗当中这个所承认的这个不作意呢，是不是真正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不作意？如果是这种不作意的话呢，那么人和人也没有任何理由说，因为这个不作意呢，实际上是佛陀和这个诸佛菩萨他们这个所制定下来的一种名词。但如果我们没有到达这种境界，刚才蒙诃仁波切这里讲的一样，光是起心动念的分别念知止而已，那这样的话呢，蒙诃仁波切也是在那个知止心性当中讲了，还有那个大圆满信息学习里面也讲了吧，就是最后呢，就是他只能到达一种阿赖耶上面，就是阿赖耶的一种迷茫的这个状态，就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根本就是蒙诃仁波切境界包装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明观的这一部分，就是所以呢，就是不可能获得解脱。原因就在这里，编发发心论当中也这样讲的。编发发心论里面云，他这里呢就是原理这个五种不足以而这个获得的这种自相呢，就是佛的这个无分别智慧，诸佛菩萨的真正的无分别智慧呢，原理就是五种不作意。那么原理五种不作意，哪些不作意呢？就是原理不作意，就是首先是第一个是这个不作意。不作意的话呢，就是起心动念什么都没有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境界，但这不是境界。如果是这个境界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小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什么这个世间的起心动念都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这个相夫敌人啊，我要这个积累财。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他的这种状态呢也是使起心动念全部已经制止了。如果什么这个起心动念没有的话，这个是一种境界的话呢，那么小孩刚生下来的这种境界呢也成了这个无分别念的智慧呢，但是这个不可能的。然后这个超逊色，就是超逊色的话呢，就我们这个去年学习居士轮的时候也是这个一参的时候呢，就是有逊有色，就是然后到了二参以上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逊色呢，就是对这个粗细的这种逊色分别念。如果是什么这个逊色分别念没有的话，这是不足以的一种境界呢，那就是第二参以上呢就都变成了一种无分别的这个佛陀的智慧了，但这个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他建立这个寂静，寂静的话呢就是粗大的这个心和心所制作外境的这个分别念呢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做是寂。如果寂静是真正的这个无分别念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晚上睡眠的时候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心和心所全部融入了，就是昏厥的时候啊，或者是如灭尽地呢，这些都应该变成了这样的，但这个也不可能的。然后他这里呢第四个问题讲那个自性，讲自性的话呢，就凡是世界上不作意的不分别的东西都有，就是比如说珠子啊、瓶子啊，然后那个外面的就是很多这个石头啊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它根本不会有什么这个想法，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如果是没有起心动念，它已经成了这个最高的境界的话呢，那外面的那一块这个石头，你看它的境界多高啊，就是它的天台的是根本不想什么这个这样那样的，这个叫做自性，就是自性的这种无分别念呢，就是也并不是一种这个境界。然后那个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执着。何者也不执着，就是他一边这样想，就什么都不能执着，什么都不能执着，就是一边这样想，但是呢，就是他心里面还是要定准做一个不能执着的执着，就是什么都不能执着。所以说，他这里面为什么去应用这个呢？现在这个所谓的有些和尚宗的观点呢，的确是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因为你这样这个参堂里面入定呢，就是参堂里面入定的时候，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不能想，让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目标，只不过是把这个起心动念不能想，不能想。然后不能想的时候呢，就是你认识这个心的本性的空性方面也没有，然后认识这个心的本性的这个光明方面也没有，就是所以他这个身观的这种部分呢根本是没有的，只不过把这个起心动念呢就是不能起不能起不能起，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和尚中呢就是就这里面的这个后者，就是所以这个呢应该我们也是没有必要就是这个站在偏向的这种这个立场吧，就是应该是站在非常共振的诸佛菩萨的这个标准线上面，就是然后呢就看看真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应该值得这个注意。现在这个汉传佛教的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我自己就站在因为我对这个藏文韩文都稍微了解一点，站在非常共振的立场上的话呢，现在呢这个批评就比较严重， 种，就是在汉传佛教的一些禅宗当中的话呢，也接触过一些这个禅堂里面的就是大法师，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比较这个清楚的，就是现在什么都不能想，新的定解呢，就是一点的事是没有的，就是他找也不找，寻找也没有，只不过是把七情动念就是遮遮了啊，就这样的这种境界呢，就的确是不是很好，就是浪费时间，就是大法时间，就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就是所以说呢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这个沉溺在一种事件的不分别念当中，就是度日自知，一定要在真正的这个具有窍诀的空性的境界当中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修行很难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无众为自相，就是他这里呢原理刚才上面所讲的无众分别念呢，这就是无分别念的自相吧，就是无分别念的这种发相就是这样的。你当按照四种一步杂时间不作以当五种方式所说的道理来了之，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是在这里面这个所讲的时间的五种不作以，这叫做世间的五种不作意，然后初世间的诸佛菩萨的如听的这种不作意呢，它这里没有包括像这种类似的这比较严重的这些呢抛开，然后呢具有这个身观这个名分的这样的无分别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所需的境界，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怎样了之。那下面我们去继续这样分析，如果以理分析空行一合，依旧具有执着我的这种执着相而修，尽管能对着有的单着，但仍然无法抛下无始的所缘。他这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孔的问题。那么所谓的这个单孔呢，首先对诸子瓶子就是一力分析，然后一力分析以后呢，你知道是这里面就是就有的边不存在，有的边不存在以后呢，就是从这个无我的这种或者无始的空性当中呢，就是继续这样修持，继续这样修持的时候呢，尽管他能对着什么呢，就是是有的制作的这一边呢，就是他可以这个对着，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无始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现在还没有抛弃啊，没有发弃，这样一来有这么人算是真我离起空性的智慧体相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有人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单空啊，认为是最究竟的这种空性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虽然对有的边已经这个离开了，但是无的边呢没有这个离开的原因。原理一切心轮的这个智慧的体相呢，这么能相比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那么下面就是说，如果单着这破诚实的无止单空，有些人就会这个这子说，这是这个断见，就是破了这个有的边，就是然后呢就是就无止的这种单空的观点吧，就像黑鲁派的有个别的轮次呢暂时承认的，或者中观自续盘呢就是暂时所承认的这个单空的这种观点。单空的观点的话呢，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些轮次呢就是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断见派啊，就是说得很厉害的，就是尤其是那个萨迦派的这个过人吧，他有一个中观的中所甚深遥居月广人吧，就是过人吧有这样的一个中观的这个分析论点。那么这个论点当中呢，他说是那个端见派呢就是给鲁派，然后这个长见派呢就是胶囊派，就是然后真正的中观派呢就是萨迦派，就是然后他前面这个三个科目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他就把这个端见派是为什么怎么怎么，然后这个长见派这个胶囊派也是这么，然后我们那个萨迦派的这个宗观就是是真正的中道派是如何如何，就是他就一直这个讲这个问题。那么文仁波切呢就是就指的是对这个萨迦派的这些论舍，有些人呢就是就或者说是这个暂时就是觉得一个弹空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断见派，就是但文仁波切不承认，就是怎么会是断见派呢？所谓的断见派呢，你夜莺国什么都不承认，就是面当中也是比如说前世黑世啊夜莺国这些都不承认，就是这个就叫做是断见派。那么这个给路派的话，你看明眼当中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承认的非常清楚，就是夜莺国前世后世，然后这个抉择神意的时候呢，暂时抉择一个弹孔，就是这一点就根本不能这个属于断见派本身。如果断见派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机敏轮师也称了这个断见派了，那这样的话肯定不合理的。有些轮师说是断见派，然后我们就不承认，实际上具有逝者的痛舌磨杀因果才算是人们公认的断见，就是就像这个孙思歪道他们的话呢就是具有逝者的这种这个基础上，然后呢抹杀所有的这个因果啊前世后世啊，所有的这些人们这个应该承认的这些真理的话呢，全部都不承认，全部抹杀的话呢，才人们承认真正的这个断见派。这种单空又如何能算为断见呢？像这个明眼当中呢，就是所有的业因果就承认的非常清楚，然后神印当中这样这个抉择一个单空的话呢，那这个怎么会是这个编成断见派呢？所以某分人不接呢，就是对国人吧就是不太这个就满意的一种预期呢，就怎么会是算是这个断见派呢？ 时有执着之对峙的执着相是符合道理的，就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是有实有的这种东西嘛。然后我们现在要对着它的话，那就是应该无始有的一个单空来这个抉择，就是以无实有的这种单空的抉择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符合这个万法的这种真理，那就是非常这个符合它的这个道理。就像是无常与不净观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人们都有这种这个常有的这种念头，然后我们呢就是万法抉择的话呢，实际上无常就是这个非常符合这个瓶子的这种事项啊，就是因为没有学过宗派的人认为这个瓶子呢就是常有的，但是后来就我们所说这是无常的话呢，就这也是非常合理的。然后有贪心的人面前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净观的话呢，真正退出他的这个贪欲，而且呢就是外面的这个所现呢，就是也变成这个不清净的这种观想的话呢，就实际上这是对暂时有些初学者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淡空也是对有些个别失智非常严重的人来讲，是这个是非常就是必要的，就是不可缺少的。怎么回事？说是断见呢？就是这样也是说的太过分了，太不公平了。你不要给他说断见派好不好？不然，怎么这样呢？虽然作为初学者是隐修的法门，就是刚才那个所谓的这个单空啊，就是这个单空呢，就是的确是初学者呢，就是应该这个修持的非常好的法门啊。摩诃仁波切定界报道呢，里面也再三的讲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单空呢，就是不能这个遮着，不然这个遮着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就是对，尤其是坚持者的根基众生面前呢，应该这个很危险的。但最究竟来讲是应该就是没有这个作用，就是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于远离一切见解，程序的大中观无分别的智慧体相比较而言，就显得是不为逊色了。就是远离一切尘缘，远离一切见解，就是然后呢，就是大中观。为什么叫大中观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在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说是，比如说这个大清净和大无畏法，大清净和大无畏法的话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大里面呢，就是有很深的含义，就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大清净的话呢，清净和不清净是我们分别念的这个境界。然后呢，说大清净的话呢，就是那这是超越分别念的一种这个境界。我们用语言来表示的时候呢，就只有这样的。然后无为法的话呢，就是无为法和有为法呢，也是我们分别念的这种境界。然后大无为法的话呢，就是除了分别念以外的一种诸佛菩萨的这个境界呢，就用大来这个就形容，就是所以说这个呢有很大的这种意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写的这个大乐啊、大中观呢、为什么说这个大中观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刚才远离一切戏论、远离一切执着的这样的这种境界和这样的智慧体现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刚才所谓的这个单空呢，也的确是这个大海和一些这个交应这个因子当中的所沉积的水一样，就是就根本就是不能就是与它这个相提并论。因而它毕竟是只是分别念的自相的单空而已，它毕竟是一种这个分别念这个体相的一种单空，所以与大智慧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单空呢，就是的确是这个很低劣的。但是呢，暂时来讲，所谓的这个单空呢，你们也最好是不要说成是这个断见派，不然的话呢，这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对无执着的话呢，就是给路派也是有一些辩论吧，就是摩诃仁波切当时引用了这个20多篇那个佛教的一些有关这个不作依的方面的一些这个教义，然后那个拉斯盖西呢，就是以前呢就是和尚马哈亚呢也是用了这个很多不作依的这个论点，就是现在呢就是你也是站在他的这个立场，就是也给他就是搜集了很多的这种不作依的这个材料，然后那个摩诃仁波切说，这个我的这些材料呢就是全部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证，就是然后你对这个马哈亚呢这个不满意，就是把我那个设在这个马哈亚那的宗派当中倒是可以的，但是你把释迦牟尼佛也是跟这个马哈亚呢说成一起的话呢，可能不太好吧，就是但是这样的就是摩诃仁波切专门引用了很多佛经当中的这种不作依的这个教证，但是这里面跟那个单空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词句层面的确是这个般若经当中也是说是不作依，然后这个和尚宗里面也是不作依，然后词句相同，就像定界报道呢里面讲的这个词句相同，意义呢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一定要就是对这个佛经，因为佛经是非常深奥的，这个佛经的一些意义的话呢，我们这个没有传承上师的教言的话呢，很容易这个作骗呢，就是比如说不作依的话呢，它这个佛经当中般若经里面没有加什么鉴别，就是让这个说不作依，就是不作依的话呢，它这个含义呢就是我们就认为是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了，就这样认为的话呢，就这是搞错了的，就是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但真正的不作依的话呢，初时间的不作依，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三空也是不论这个算是一种不作意的境界，就是对这个最后来讲的话呢，他毕竟没有超越分别量啊，所以我看摩诃什么就在众人当中是也是有关单空是有个很好的比喻，比如说一个病人的话呢，就是他依靠这个医生的这种治疗，然后呢他的病没有好之前的话呢，就是他的治疗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离开的，然后他的病好了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是他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多余的事呢没有必要了。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终生的心相续当中一直有事执的时候呢，就是他单空的这种执着呢就是还是需要的，然后这个终生的这种相续当中的执着一点也没有，执着一点也没有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个空的这种制作呢，就是也没有任何必要，就是刚才病好了以后呢，就是他那个治疗就没有用嘛，就是我这个身体都完全好完了以后，然后我还要那个吃，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话呢，拉肚子以后就是，然后就是完全已经好了，就是还在吃这个药，还在吃这个西利汀，就是那就没有用了，这个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就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那个制作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又是为了这没有的话呢，那刚才那个单空的这种制作有没有必要呢？就是没有必要。所以你刚才呢就是有必要的，最后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无作意呢就是应该在这个方面就差别开来。对于初学者来说，遮破娑婆的单空在心中呢就是可以，我们初学者来说是这个遮破娑婆的这个单空啊，就是遮破有始法的这种单空呢，我们这个心中呢就是可以浮现出来。然而从依靠中观力结合要点来分析的修行人三家辨别无自性与单空之间的差别的角度而言，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我们这个单空呢在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是很容易出来的，然后呢依靠这个中观的真正真理来去分析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去这个三家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无自性和单空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言的话呢，就刚才无自性呢指的是中观的和的当中这个所那个得出来的这种空性，然后这个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单空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怎么有差别呢？无自性与缘起无而无别的殊胜定解执着相，那就是以这个先现和无分别的这样的执着相，刚才那个真正的中观境界当中说空与这个先现无而无别的这样的这种执着相呢，恰好是它是什么呢？就是恰恰正是前处先也峭壁般的长短二边的对峙，就中观境界的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它呢就是完全能断住，就非常为像峭壁般的这种这个长简和断简，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中观自续派的占世的单空呢，它也要这个摄起的。当然我们下面还要讲那个所谓的长简断简呢，就是分几个方面，就是就如果从粗的方面来分的话呢，歪道这个所承认的常有自在的常和，然后因果不承认的这种断简，这两个也要这个对峙。然后从细一点的话呢，就是唯识宗所承认的这个自命自知的这个性事有，就是这个是常简，就是这个属于常简。然后中观自续派呢，神意当中所承认的这个单空呢，就是称之为是断简。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常和断呢，就是全部要抛开，就是依靠这种定解呢，就是全部抛开的。来之具有婆利之所向气简呢，就不能远离分别细论四边的自行，就是只要我们有这个，不管是有无，就是哪一个婆利的这种相和这个执着的话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四边细论是不能这个破除的。只有一个别自证的方式，入定于入定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呢？以真理穷尽四边皆不足的定解所引发的法界中，入定这样的这个法界当中，意思就是说呢，真正是中观这个义理来分析，义理分析最后呢，所有的四边全部都不存在，就有无是非的所有的这个边呢，就是不存在。我们那天不是讲了吧？就是随目随电，就是摩擦以后的话呢，显就是这个随目随电呢，就是出现这个惑，最后他自己也本身也没有。同样的道理，首先我们用义理分析，义理分析呢，最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利的执着呢，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实际上是法性。这样的这个法界当中呢，以个别自证的，以个别自证呢，我们那天所讲的那样，就是远离一切分别念，然后呢，没有任何作意的，以这种没有任何作意的境界，当中就是这样安住的话呢，这就是我们总观这个义理，就是以这个事实力推出来的这个境界。这一点呢，当然我们这个。所以现在出现再来讲的话呢，依靠中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推理呢，就是进行推测的时候，最后的性的这个本来面目呢，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当中呢，我们这个比较相同的这个个别自证的方式呢，也可以入定的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才消除一切细论，就是所有的这个，就像这个《报记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四种变、八种变，全部都是让这个抛开的，就是一切变呢，就是就断除。由此，方可断除正也，并得更无高超之正实变。 般若经当初所不作意的本意见行不义，就是那个时候呢，哎，就是因为你依靠中观端出所有的正义，然后呢再没有根上的这种正识辩，正识辩呢他整体说是智慧啊，就是也有智慧的一种意思吧，就是再没有根上的这种智慧辩呢就是现前，那么这个呢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所谓的不作意的含义，就不作意的含义，所以这个不作意的这样的含义呢就是对见行不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应该清楚，刚才那个和尚中所承认的这种不作意和般若经里面就是所说的不作意，也就是说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不作意呢实际上是依靠纵观的真正就是在自己相续当中升起来的这样的定界，就这个就是不作意。如是成就为如定至心境的究竟事项而言，由于无有四边的所缘，就是因为从最究竟的如定的心境来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四边的所缘，非为语言和分别的对境，因而全然复人一切的，就是最后从真正的波的个别自证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语言所承认的也没有，心力就是所作意的没有，一切的一切全部已经复人完了，凡之明明存在所缘反而不承认，纯粹是一种虚妄自见啊，就是虚妄自见。这两者呢，就是尽管是不承认，但是本质上呢，就是有所真假之别。刚才一个呢，就是语言呢，这个分别呢，什么都就是没有可承认的，就是一点也是得不到的。还有一种的话呢，刚才我们这个所谓的和尚中一样，就是不能作意，实际上是不能想，有想的东西，他一直这样想，就是这两个呢，虽然口头上说是两个都是不承认，就是不作意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呢。通过这个纵观的各种各样的推理方式来，最后呢，你不管是外面的这个外境也好，心也好，全部都具足为是真正的空性，就是，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所引发出来的一种这个不足意，这个呢，就是什么都承认的没有，什么东西都是的确是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刚刚纵观这个根本回论已经这个问世了半年吧，就是大家呢，就是的确是不管是清净的法啊，不清净的法，什么法都是。在这个生意当中得不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佛所得不到的，而且我从我的这个智慧，凭我的这种智慧力证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是来自这个涅槃之间的所有的万法，连一个毫毛絮的东西呢，也根本得不到，就是我们就深信不疑，就是这个呢，从般若当中所得到的不足以的一种体现。然没有闻思过的这些这个和尚宗也好，或者是大圆满宗，或者是大属印宗，他们是什么呢？什么都不能作用，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到。就心里面像是有时有一点像的东西，的确是有的，但是上师说是不能像，然后心里面说是不能像，那就不准像，不然当一会儿可能是已经不行了，就是不能像，不能像，一直用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一直把它这个喂在里面，就是。但这样的话，这两个就是一个是真正是就是他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来去寻找没有得到的东西，一个呢就是他就好像有时有一个东西，但是呢就是不能说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所以这两个呢就是下面就是。他举了一个比喻，就是如同本来就是是这个道则呢，就是而不承认是道则，就是就刚才这个是就本来是可以像的，但是呢不准像，不准像的话呢，他自己明明是一个道则，但是不能做，就是我不承认而已，就是一个呢就是他本来不是道则，就是然后呢本来不是道则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可承认的，这个是真正是以你观察得出来的这个经论。这两个比喻呢，那天我们学习中观的时候呢，什么那个先举论当中也是月称论说的也举了，就是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相当这个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个中观和对移民的问思呢，就是的确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你那个明明是自己是道子，就然后就不承认的话呢，就是终有一天可能就暴露出来了，就是就很危险的，就是然后自己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道子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可承认的，所以在整个万法当中的话呢，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一切之之之间的一切万法呢，就都没有什么可承认的，这样以后呢就不作意也是可以这个从定界上的这个不作意，所以这两个呢有很大的差别哈。今天讲到这里，下面我提出两个问题：五种世间无分别是哪些？以初世间的无分别这样辨别开来。然34道题：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辨别和尚宗与般若经中所讲的不作意的差别？
Sonam dayi tanche bhogari Tanya yide dhamm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chole dhava dhava sya Umma bandarangare Badma asadar dhava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